这里是巴黎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2月10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金正恩正式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举行南北峰会。文在寅与金永南一同观看韩朝女子冰球队比赛。文在寅与安倍会谈称，安倍是杞人忧天。杨洁篪在华盛顿与蒂勒森会面，承诺北京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不变。李元朝未能当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被认为将会裸退。搜索马航370失踪客机残骸的海底建造者潜艇也告失踪。海航调查报告被撤稿，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决定在网络发表全文。桂明海被控新罪，涉及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旧金山将为吸毒者开设毒品安全注射站。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境内十多个政府军和伊朗军队的目标。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傅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古力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韩国平昌冬奥会开幕第二天，传出消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举行南北峰会。这是由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向文在寅传达的邀请。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表示，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当天拜访文在寅时，向他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并口头转达了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朝的口信。文在寅回应称，要创造条件促成访朝之行。文在寅表示，是朝鲜代表团成就了平昌冬奥会，使它成为一个和平的奥运会，有助于实现半岛和平，改善韩朝关系。文在寅还表示，为了推动韩朝关系的发展，需要平壤与华盛顿尽早对话，希望朝方为此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另据韩联社报道，今天2月10日，韩国与朝鲜女子联合冰球队与瑞士队在韩国江原道江陵举行比赛，届时文在寅和金永南将一起出席观看。此外，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瑞士联邦主席贝尔塞夫妇也将到场出席。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文在寅认为，安倍担心韩朝的峰会将会影响半岛无核化是杞人忧天。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文在寅与安倍会谈，称安倍杞人忧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间9日下午在韩国平昌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就朝鲜核与导弹开发问题确认日美韩携手把压力提升至最大限度。安倍就朝鲜问题指出，要引发朝方迈向放弃核与导弹的具体行动，有必要在冬奥会后也坚持施压路线。朝鲜在平昌冬奥会期间仍然加紧进行核与导弹开发，不要被朝鲜的微笑外交迷惑。提醒文在寅勿倾向于韩朝和谐路线。安倍指出，为对话而对话没有意义，作为对话的条件，朝鲜应该表现出非核化的意向，并落实到行动上，这是极其重要的。关于国际社会的应对，安倍表示，平昌冬季奥运会和残运会后是关键时刻。 文在寅则表示，认为朝鲜半岛南北会谈会稀释无核化，弱化国际合作，是杞人忧天。南北关系的改善和对话最终要与无核化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继续对话的积极态度。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日韩共识，安倍指出，2015年签署的慰安妇协议是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希望韩国政府信守承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应邀访美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日前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面，杨洁篪承诺北京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立场。请听记者佛林的介绍。
中国外交部在本周六发布新闻宣称，杨洁篪在当天与特朗普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面中，向美国总统表达了中方希望与美方共同加强在朝鲜半岛和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由于中国是朝鲜的唯一盟友，自去年朝核危机事态严重加强以来，美国政府曾多次在国际场合要求中方加大对平壤的制裁力度，以限制朝方在未来继续实施核岛试射等军事挑衅行为的计划。随着联合国安理会在去年通过多项涉朝制裁决议后，中国政府也承诺将履行其义务，同意对朝鲜所需的各项物资进行限制出口。但中方同时强调，美朝双方应采取降温措施以缓和半岛紧张局势，而动武的选择绝不可被接受。事实上，杨洁篪在会面特朗普前曾在周四与蒂勒森举行会谈。据官方介绍，两人在会上重申了中美两国领导人致力于针对朝鲜研发核岛项目继续向平壤施压的决策方向，并另就建立一个公平互惠的双边贸易关系及针对毒品进入美国等问题展开合作。杨洁篪在周五与特朗普的会面中重申了后者在去年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达成的重要共识。他强调，中美在维和世界和平、繁荣、稳定拥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重要责任。他并指出，中美关系的不断发展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顺应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杨洁篪还表示，希望双方以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和成果为主线，保持高层级往来，就拓展经贸、执法、禁毒、人文等领域开展合作。他同时强调，中美应加强在朝鲜半岛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妥善控管分歧和敏感问题。对此，特朗普则回应肯定美中关系非常重要，美方愿意中方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积极性进展。随着韩朝两国目前正在通过平昌冬奥会进行外交破冰努力，中方曾呼吁希望双方能借此契机继续在奥运会结束后延续这一会谈机制，甚至希望平壤在未来邀请美方参与与其直接的对话其中。
以上是佛林的介绍。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未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被认为将会裸退。中国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已经出炉，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不在名单之内，他被认为很可能裸退。据中央社引述香港的《星岛日报》消息指出，此前李元朝已经落选中共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如今又未能当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报道表示，在中共党、人大、政协三大皆空的情况下，李元朝很可能在今年三月份中国政府换届的时候裸退，也就是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王岐山则被认为将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被习近平委以重任。现年67岁的李元朝于2007年跻身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连任，2013年他出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但在去年的中共十九大，李元朝未能连任中央委员。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佛罗伦斯报道，搜索马航370客机残骸的海底建造者号潜艇也告失踪。这艘潜艇已经从雷达上失踪了三天。这艘潜艇属于美国的海洋无线公司，该公司与马来西亚政府达成协议，并在今年一月初启程展开搜索马航370班机的任务。据伦敦的天空电视台消息，一个伦敦金融大亨可能是本次美国海洋无线公司 潜艇搜索的出资人，他出资这次搜寻活动还包括寻找宝藏。美国海洋无线公司之前没有任何在海里搜索失踪飞机的经验。2014年3月8日，马航370班机的波音777客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起飞途中突然从雷达屏幕消失，机上共有239人，在227名乘客当中，有152名是中国乘客。以澳大利亚为首的搜索团队在澳西海域大约12万平方公里的范围进行了大规模搜索，直到去年1月，马来西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搜索无果后决定暂停搜索。海航调查报告专题在南方周末上版后又被撤稿。记者黄河表示，2月7日他被告知这篇报道在已上版的情况下被无故撤稿。鉴于八年前他的平安调查报告被撤稿之后申诉无果的情况，他决定这一次直接在网络上发布这篇调查报告的全文，并附上他的记者手记。他要求网络转载时不得修改原文内容，并保持作者的署名。他表示会对报告的原文负全部责任。这篇调查报告隶属了海航的并购个案，揭示出海航如何从1989年只能购买飞机零配件的资本不断的借债并购，在宣布巨额亏损的同时借用其他公司上市圈钱迅速扩张的模式。这个报告还说，令人不解的是，过去一年中，多家上券商及研究机构对海航旗下的一个公司的高负债、低收益并购扩张的经营风险视而不见。该报道引述了海航旗下的天海投资以空手套白狼式的跨境并购，总资产在两年的时间增加了18倍。黄河在记者手记中表示，这次对海航整体资本运作模式的梳理，实际上就是他在2013年写《海航金蝉脱壳》时想做而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他在记者手记中说，重大且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实真相既已诞生，便需公诸于众，这既是记者的天职，也是公民的本分。另据香港媒体报道，海航集团2月9日宣布，该集团与中信银行在北京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中信银行将对海航集团战略授信200亿元人民币。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明海被增加新罪，涉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今天发来的报道，被中国当局从火车上强行带走的铜锣湾书店的东主桂明海，在公安部的安排下接受两岸三地记者访问，说自己如何被瑞典政府当作棋子离开宁波前往北京的。旧金山将为吸毒者开设毒品安全注射站，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旧金山公共卫生局决定开放两个安全注射站，以便提供安全卫生的场所，让吸毒者在受过培训的医疗人员监督下注射毒品。这使得旧金山成为加州，也是全美国第一个设立合法安全毒品注射站的城市。旧金山市长法雷尔说，我对因此产生的疑虑和一些不支持人的风言风语表示理解，但我们绝对需要试一试。旧金山市安全注射服务工作组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该市约有22000名境外注射吸毒者，其中100多人死于吸毒过量。该市公共卫生主任加西亚在接受旧金山纪时报采访时指出，为了推进安全注射站的工作，他将与6-8家已在从事针具处理和提供其他药物成瘾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合作，其中两家机构已在提供安全注射站。这两家注射站预计将于7月1日开始运作。该市公共卫生官员认为，85%的境外注射吸毒者将使用安全注射站。加州议会参议员维纳目前正在推动通过一项法律， 以确保与安全注射站有关的业主、雇员和吸毒者不会面临逮捕。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这里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佛林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召开，韩朝两国之间通过这场世界体育盛会进行外交破冰的努力在本周六出现重大进展。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当地时间周六上午于青瓦台会见了正在韩国访问的朝鲜冬奥高官团一行。会议结束后，青瓦台发言人金义谦向外界宣布，与会的金正恩邦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在当天拜访文在寅时，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特使的身份向韩国总统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并口头转达了金正恩邀请文在寅访朝的口信。这一消息的传出也意味着金正恩及朝鲜领导层希望通过此次冬奥会契机直接加强与韩国温和派总统文在寅联系的意图达到高潮。众所周知，作为冷战的重要遗产之一，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的现状现已维持了超过半个世纪之久。韩朝两国在过去经历多次关系恶化和转暖的不同时代，但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朝鲜在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的统治下大力发展核岛项目，并于去年多次不惧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和国际谴责进行违反国际法的核岛试验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及平壤方面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达到了近十几年来最为严峻的冰点。然而就在平壤方面屡次采取军事挑衅并口头威胁韩国盟友美国领土安全的同时，文在寅却于去年五月出于历史机缘正式上任韩国总统一职。曾担任过已故总统卢武铉秘书室长的他亲身经历并推行过主张与平壤方面修好的阳光政策，他在去年大选中也自称是主张与朝方多进行接触的温和派总统候选人。但或许是由于美方力量在韩国的长期存在，这一原本属于韩朝之间的安全和外交问题在去年被美朝两国领导人的直接口水战却盖过了风头。在很长时间内，这也在处理对朝关系上希望尝试新走向的文在寅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太多的机遇以展现出其对对朝政策的智慧所在。但随着新年的伊始和平昌冬奥会的筹办和举行，美朝之间主导半岛局势走向的事态也发生了变化。朝鲜方面金正恩则屡次直接向韩国发布破冰信号，试图将双方分歧进行本土化，并希望加强在同族人政权之间的沟通和联系，以试图打开自身所面临被国际社会制裁和孤立的困境。正是由于朝方迫于来自联合国的经济和外交制裁压力，再加上韩国迎来温和派领导人的掌权，以及美国现有对朝政策的失效，才使得韩朝关系转暖在2018年年初成为了可能。双方并通过体育这一非政治的间接沟通渠道得以展开直接互动，该努力同时被国内反对党和民众接受。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金正恩的胞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才能与朝鲜冬奥高官团一道，成为自2009年8月后时隔八年半再次访问韩国青瓦台的朝鲜人士。这也是历史性的所谓拥有白头山血统的金氏家族成员首次踏上韩国的土地。此外，在当地时间周五晚平昌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韩朝代表团高举半岛旗共同入场，这同样是两国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第十次在国际体育大赛中的共同入场。两国运动员们肩并肩身着同样的白色运动服共举半岛小旗的场面也颇为感人。文在寅还与在现场观看的金正恩胞妹金宇正进行握手，并共同出席了开幕式，在同一包厢中见证了这一特殊的契机。一天后，双方高层继续加强沟通互动，金宇正公开了其作为金正恩特使的身份，他也正如此前外界所猜想的那样，向文在寅转交了来自金正恩的亲笔信，还口头正式邀请后者访朝，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希望文在寅能尽快在方便的时间内访问朝鲜。文在寅则对此给予积极回应，并称今后要创造条件促成访朝之行。值得一提的是，在亲笔信中，金正恩使用的头衔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并非朝鲜最高领导人一职。 此外，双方在对话中，文在寅但也强调，为了推动韩朝关系发展，还需要朝美之间尽早对话，并表示希望朝方为此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同样在当天，围绕着半岛局势问题，还有两个应被高度注意的消息。文在寅在周五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会面中，否认了后者所提出的目前不是推延韩美联合军演阶段的发言，并回应称该事宜是韩国主权和内政问题，首相不宜亲口言及该问题。此外，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另外两大涉及势力，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还在当日于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强调应加强中美之间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协调。分析认为，尽管从长期来看，平昌奥运会所给予韩朝两国首脑之间直接对话的机遇，将并不能使双方在诸如朝鲜去核与否等关键性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半岛局势会因此重新看到以两个朝鲜民族政权为先锋的缓和契机。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世界报今天在网站用大篇幅报道了韩国总统文在寅收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私信的事情。世界报说，这封信表达了金正恩改善南北韩关系的愿望。文章说，文在寅2月10日星期六在总统府青瓦台会见了包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妹妹金正宇在内的平昌奥运会的朝鲜代表团。金宇正还口头转达了金正恩的邀请，希望文在寅在方便的时候访问朝鲜。金正恩说会尽早接待文在寅的到访。金正恩的提议进一步证实了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南北韩之间令人瞩目的改善关系。韩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张和朝鲜对话，但是朝鲜都没有及时回应。现在韩国在一个很复杂的处境里，因为他顺从盟友美国，要把去核问题与南北朝对话绑在一起。问题是平壤根本不想在弹道导弹和核弹问题上让步，所以文在寅提出要访问朝鲜必须创造良好的条件，呼吁朝鲜寻求与华盛顿展开积极的对话。文在寅说朝鲜必须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但是同样出席平昌奥运会的美国副总统彭斯警告韩国不要急于和朝鲜亲近，虽然彭斯没有直接批评文在寅。在平昌奥运会开幕式上，彭斯对南北韩关系的缓和表现出难以抑制的不满。南北韩的运动员在一面旗帜下入场，文在寅与金宇正的握手以及热情的致意都是星期六晚间最震撼的画面。但是坐在文在寅夫人边上的彭斯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板着脸故意往别的地方看，难以隐藏他们的不高兴。安倍晋三虽然和美国是同一立场，但是在开幕式上还是与朝鲜代表团团长金永南打了招呼。但是彭斯只在开幕式待了6分钟，也没有出席韩国的正式晚宴。如果出席的话，按照礼宾待遇，他会坐在南北韩领导人这一桌，在金宇正的对面。朝鲜放下身段，在华盛顿看来是一种魅力攻势，为的是让人们忘了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政权。面对南北韩之间意外的改善关系，华盛顿又拉开了新的战场，他指责朝鲜是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世界报说，把谴责人权状况当作政治筹码的做法是从布什当总统的时代就有了。彭斯说过几天要对朝鲜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制裁。在场的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表示，目前的平静只是临时停战，不会持久。世界报今天也对世界上用泄密的办法来对体制提出警告的做法发表文章。文章说，在马赛欧洲与地中海文明博物馆的会议厅里， 前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脑工程师斯诺登通过视频出席了1月25号的警告人士论坛，他呼吁与会者对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斯诺登问道，欧洲现在只把人权当作历史遗产，还是要保护最弱势的人？欧洲是要支持特朗普继奥巴马之后对泄密警告人士宣战吗？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我是林兰，又到了每周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了。今天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您好。
林兰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这一周呢，台湾传出将重新启动核二厂二号机的消息，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众所周知，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现在为什么要走回头路了呢？
是的确反核是民进党的神主牌，甚至可以说反对核能发电还有建立非核家园这样的口号啊，是蔡英文当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那就因为这样，所以当消息传出台湾行政院打算要重启核二厂二号机，台湾各界几乎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呢？很简单，就是电力快要不够用了，还有不涨电价的保证也快要顶不住了。而今年年底台湾将要举行县市长的选举，如果今年的夏天像去年一样发生几次停电断电的事件，民进党恐怕也就不用选了。就是因为基于这样的选票考虑，蔡英文不得不向选票低头，也就是向现实的民生问题低头了。
那台湾官方对于这件颇具象征意义的能源争议有什么样的解释或者说法吗？
是，事实上台湾的行政院在去年底就已经私下向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明这个重启核能发电机组的计划，并且也取得了一些立委的谅解。那本周呢，台湾电力公司已经正式向原子能委员会提出了重启的申请，所以重启核电这件事已经是确定了。那行政院被媒体问到的时候就强调说，民进党政府在选举的时候提出的政见其实是2025年要达成非核家园的目标，那这个目标现在并没有改变。还有呢，未来核一、核二、核三这三座核电厂也都会在运转执照到期的时候如期除役。那意思就是说呢，民进党政府其实并没有跳票。那问题是啊，除了选举政见，蔡英文在执政之后，民进党的限核政策可以说是越来越紧，只要有核电机组停机岁修，修完之后就不准它启用。因为这样呢，所以这次打算要重新启用的核二厂二号机，事实上它已经停止运转600多天了。那蔡英文任内第一位行政院长林权，他在任内的时候就曾经希望重启核电机组，加入发电的行列，马上就被绿营炮轰。那民进党占多数席次的立法院甚至还做出决议，规定台电要重启核电机组的时候必须要先向立法院报告，但是立法院又从来不安排报告的会议，摆明了就是要让核电机组一步一步的停摆。那现在是当家方知柴米贵啊，不得不决定要重新拥抱核电了。
据说台湾停用核电机组之后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民间怨声载道，也是民进党不得不向核电低头的原因之一，是吗？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台湾之前有三座核电厂在运转，总共有六部核能机组在发电，在民进党趁岁修逼迫退休的这个胡搞政策之下，只剩下了三部机组在运转，六部剩三部。那就是说那个东西都是好的，可是能用呢偏偏不用，那电力不够怎么办呢？就让燃煤发电厂啊火力全开，每天都满载发电，这么一来就搞得全台湾是乌烟瘴气，空气品质日益恶化，其中高雄、台中跟云林等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是民怨沸腾。这些地方的首长为了要平息民怨，积极的推动减少生煤发电，更加剧了岛内供电的紧张。所以民进党就盘算年底选举的时候，这个空气污染呢一定会成为在野党炮轰的题材，所以不得不决定重启核电机组。
台湾媒体对于政府打算重启核电有什么样的评论吗？
是，比如说联合报的社论是重启核二戳破蔡政府的空洞承诺。那文章说呢，蔡英文就任还不满两年，他的能源支票在空污跟供电稳定这两项承诺上已经是确定跳票了。蔡政府不惜被批政策大转弯，他也要重启核二，原因就是因为在于他的承诺已经是逐一证明难以兑现。其实蔡英文的能源政策，他的承诺不只是不会缺电、不会污染，另外他还宣称不会涨价。那事实上呢，由于废核，然后燃煤发电又被民众抱怨，所以台电呢就必须要不断的使用天然气发电。可是我们知道天然气比较贵，这就让台电在去年的获利比前年大幅下降了183亿元。那么最近国际天然气的价格又飞涨，台湾电力公司的董事长杨伟甫最近刚刚透露，如果今年台湾不调整电价，预估今年台电的亏损就是跑不掉了。那换句话说呢，如果还是要继续放着便宜干净的核电不用，蔡英文的不涨价的承诺也就即将面临破功了。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明峰。
好的，谢谢林兰，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 CityOne 的技术合作，我们下周六台北一周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金正恩正式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举行南北峰会，文在寅与金永南一同观看韩朝女子冰球队比赛，文在寅与安倍会谈，称安倍杞人忧天，杨洁篪在华盛顿与蒂勒森会面，承诺北京主张朝鲜无核化立场不变，李元朝未能单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被认为将令裸退，搜寻马航370客机残骸的海底建造者号潜艇也告失踪，海航调查报告被撤稿，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决定在网络发表全文，桂明海被困新罪，涉及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旧金山将为吸毒者开设毒品安全注射站，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境内十多个政府军和伊朗军队的目标。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还是由林兰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您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继续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呢？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破解台湾低薪魔咒，加速产业开放。台湾的低薪情况已经持续20年，导致不少台湾民众出走到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工作，包括大学教授、医生等专业人士，影响台湾竞争力。台湾的政治内耗、民粹当道，导致人民实质所得几乎毫无增长。要破解低薪魔咒，必须人才开放，科技也放弃旧思维，释放金融业的爆发力，松绑教育。如何将人工智慧与实体经济结合，将是台湾下一个机会，提高薪资才能吸引人才。
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例子可以看出台湾的低薪呢？
香港科技大学新任校长史维最近上任，他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取得动力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后，赴美国获密歇根大学航天工程硕士及博士学位，80年代起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大学、密歇根大学等任职，2010年赴香港科技大学出任首席副校长、机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学系讲座教授。他的科大校长年薪估计高达600万港元以上，相当于台币2200万。而最近就职的台湾大学校长管中明，估计年薪台币200多万，相当于大约65万港元。两地大学校长薪资差距高达约9倍。
那台湾的企业界有哪些计划来提升台湾的竞争力呢？
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最近宣布成立 AI 应用实验室，全力发展人工智慧以及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并将集中在台湾，5年之内投资100亿元。郭台铭表示，希望吸引台湾最好的人才，邀请全球人工智慧的专家加入鸿海集团，也愿意跟学校合作，提供奖学金，也会指派人力去人工智慧领域学习。学生与教授有良好的计划，也可以跟学校合作。鸿海台北跟高雄都会设立人工智慧研究院， 未来也会陆续在深圳、上海、南京、北京设立人工智慧研究院，加速工业互联网发展。
那专家们对台湾的经济发展还有哪些建议呢？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谢长泰观察台湾政府思维仍然是制造业加上研发的导向政策，但是全球发展板块和市场变动，从工业时代到人工智慧，服务业已经跃升为主流，但许多人还是认为服务业的生产力提升有限，这种思维已经落伍。谢长泰强调，台湾必须制度创新，让服务产业发展起来。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的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出访拉丁美洲五国，暗批中国是帝国强权，北京严词反驳，希望美国摒弃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中国透过一带一路为拉美提供基建和就业岗位，广结善缘。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是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及其他主要内容。感谢 CityOn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特别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二月八日晚，百年海派旗袍展开幕式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作为2018年欢乐春节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展出上海市非遗保护协会收藏的珍贵的旗袍实物、民国时期老照片、月份牌以及现当代著名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新式旗袍，配以走秀表演和专题讲座。今天我们请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严振全谈谈欢乐春节文化活动针对地区特点的组织安排。
如何根据我们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我们的职能、我们的特点、我们面向的受众，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组织一些活动和使馆它的这个层面去开展文化交流，我们区别在哪里？我想可能根据这么多年以来文化中心在这边的实践，其实可以能够区分的比较清楚，就是实际上我们文化中心我们面向的是法国各个层面各个阶层的，不论是少年儿童、学者、政界、专业人士，方方面面，我们文化中心是敞开大门，是欢迎所有的各界的人士能够到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来参观我们给当地的受众提供的中华文化最有特点的这些元素的。欢乐春节在文化部的这种统一的这种推动下，在各方面的政策的支持下，从2001年开始吧，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几千个城市同时开展各类的文化活动。巴黎文化中心我们怎么能够有针对性的利用好国内给我们提供的资源，来向法国的受众真正的传递出春节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的符号，它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最精华最精髓的特点，我们在工作当中呢，我们是经常要去思考的。实际上我们和文化处真的是有一个不说区别或者是这个不同之处吧，就是我们是在始终想办法让我们文化中心能够开门搞活动的，能够愿意来巴黎中文化中心参加活动的这些受众看到我们做任何一项文化活动都是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策划的。
我首先提一点，好像你们现在对能见度的拓展方面有很多的措施，比方说在给媒体的新闻稿和给媒体的图片方面 做了相当大的调整。
实事求是讲，我们做的任何的一项文化活动，除了我们直接参与我们活动这些受众来说，他们有感受，那么很多没有机会或者是各种原因没有看到我们文化中心举办的这些活动的人，我们也希望给他们传递出更多的一些信息，希望通过媒体的这样一个渠道能够宣传出巴黎中华中心做的活动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所以我们在媒体宣传，在新闻稿的这个给媒体的这个提供方面，我们是确实下了很大的功夫，不论从内容的丰富性来说，特点来说，还有它的准确性以及可视或者是图片的质量来说，我们都制定了一些具体的标准和要求的啊。包括石先生啊，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我要求应该在24小时之内就必须要报给我们国内的主管部门，让国内知道，这个我们也都是有具体要求的。
还有一点就是，我发觉在观众当中，你们把法国不同的相应的文化平台的负责人，让他们带着朋友来。
是，我们感觉文化中心花了这么大力气，组织到国内最高水平的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只是在一部分小的受众，因为我们毕竟确实空间有限，我们的时间可能也有限，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了解它，除了我们面向普通大众以外，我们其实每一次文化活动我们都有针对性的去邀请一些和这个文化活动项目相关的领域的人，不论是博物馆、美术馆或者是研究领域。
比方说这次您请了法国时装博物馆的一位负责人过来啊。
对，是我们就是希望每一次的活动，我们在邀请受众、邀请观众、参观者当中，我们都希望有针对性的去选择，克服以前我们所有的一场活动发放的这个受众的全体人群都是同样一个人。我们是希望这一次活动，我们想重点，我们既然这么好的旗袍的一个活动内容，以前我们可能介绍的少，但是法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也许通过他们可以更好的来扩大他们这个我们这个活动的影响。
还有一个方面我发觉，就是在侨领里边，你们非常注意把有文化号召力的一些人，像在法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业余历史学家叶星球也请了。
因为我觉得法国本身是一个文化大国，文化底蕴很强，那么我们在这边很多的华人很多年以前就已经到了法国，他们已经经过了法国文化的很好的一个熏陶，这些人我们是不能够忽略他们的，他们也是一个文化中心传播和扩大影响的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另外一个考虑，我觉得我们在这儿的华人经过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的奋斗，在一定层次上物质上他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文化中心也是他们的文化中心，希望这个文化中心能给他们带来他们应该也非常渴望了解的中华文化的精髓的东西。那么这些侨领实际上他们是有引领作用的，我们请到他们，相信通过他们这样一个传播，通过他们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这个不断的去推介的话，会有更多的在这儿的中国的这些侨胞们更好的，或者他们更愿意到中心来参加活动，来了解他们跟的东西。
在组织上，这些观众对某一个展览的题材或者这个内容还是蛮有挑剔的，因为这是巴黎，尤其讲到时装，所以在巴黎的时装秀，您是怎么样跟上海来的团队沟通，让他多表现一些巴黎的特点，能够让您请来的客人满意，同时把它介绍出去呢？
实际上也是想跟你聊的，就是我们每一场活动如何有针对性的去策划，这个呢是我们想的比较多的。你像这样一个旗袍展，我在之前呢，我是跟上海有过很多的沟通，我也看了他们关于展览那一部分，所谓的固态的静态的这部分的内容，我看了之后呢，我有一个感觉，可能对法国人来说，或者是整个丰富这个活动的内容来说，有一点点不足。因为它旗袍这个东西你摆在那儿会很好看，照片可能很多的法国人并不了解我们旗袍的这个发展历史，它太固态了，太静态了。那么能够有什么样的方式更好的吸引法国受众的这种注意力，能够让他们觉得，哎，这个展览我一定要去。从一开始给他的一个第一个印象，他在请帖上请柬上看到了，首先我的开幕式是个 défilé， 是个秀，而且是中国传统旗袍跟这个展览的内容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旗袍秀。以前很多人可能只是看到一个固态的一个模特架上头摆着的旗袍，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吸引他们，让这个活动更有意思。
所以您这次特别强调让法国模特来演绎旗袍。
是因为我想法国是个时尚之都，对于 défilé 这样东西在法国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文化中心这个开幕式活动以旗袍秀这样一个方式作为开幕的这个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有意思。所以当时我就在考虑，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设计一个走秀活动，而这个走秀你还不能够说是只是我们中国脸蛋的中国的模特，最好让法国的女孩法国的模特穿上中国的旗袍，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相信他们展示出来的肯定不亚于我们中国的模特穿上旗袍那种美感，同时呢也是在一个模特身上一个展示秀的身上可以体会到东西方这种非常好的一种融合所体现出来一种内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而且从今天的整个半个小时的旗袍秀感觉来说，观众们反应都是觉得，哎，是非常好的，非常美的。
好，谢谢严振泉先生。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6000分，您把消防救护员留在墓地。
Tu dois partir! Pars et retrouve Edmond et va!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它有什么含义？保守秘密，破译谜底。
Eva， 现在我们必须搞清楚哈达瓦是什么。
对，但是应该怎么做？
我不知道，但是千万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
Alors, où est Adrien?
Il est au cimetière. Il y a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C'est un journaliste. Il est mort en 1870.
En 1870. Victor Noir, c'est important?
Important? Oui, c'est très important.
Pourquoi?
Parce que... Je ne sais pas.
Alors, qu'est-ce qu'on fait maintenant?
Je ne sais pas. Oh, c'est beau. Paris.
Oui, j'adore Paris. C'est une belle ville. Toi aussi, tu aimes Paris?
Oui, j'aime très.
J'aime beaucoup. J'aime un peu, j'aime bien, j'aime beaucoup. Et oui, je me souviens une fois.
Tu aimes vraiment Paris? Jusqu'à ce point? Tu sais, nous n'avons
pas le temps de parler de ces choses.
那现在做什么？
我们一定遗漏了什么。
同意你的看法，再来看一下线索。首先是密码。
Écoutez, 1, 8, 5, 2，
可能是1852年，然后是这本有谜语的书。
La statue de mille morts,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是认出正确坟墓的线索，还有这个 CD 光盘。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éa, rangez deux et suivez les mots.
跟随贝尔拉雪兹这几个字到了公墓。哦，可怜的旧书商。还有什么？
Il y a une librairie, 5 rue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啊，对呀，书店，旧书商被杀了。所以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去过。
那我们就到那儿去。
好的。
Donc voilà, c'est pourquoi je suis à Paris.
Edmond, je dois aller 5 rue Saint-Sabin.
D'accord. Pourquoi?
Parce qu'il y a une librairie.
Une librairie?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Pardon?
Et si c'est un piège?
Edmond, je ne comprends pas.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一个陷阱。
Oh non, ce n'est pas un piège, c'est une librairie. J'adore les librairies, j'aime les livres.
Moi aussi j'aime lire. Voilà, 5 rue Saint-Sabin. Je viens avec toi, d'accord?
Non, merci Edmond. C'est...
Gentil?
Oh si, oui, c'est gentil, mais non merci.
Tu préfères aller seul? D'accord. À bientôt alors.
À bientôt.
可怜的 Edmond， 他想帮助我。
我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跟任何人说哈达瓦这件事。关于书店，他说了些什么？
他问我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Pour 是为了。
是的 ，pour trouver 为了找到什么东西，没说别的。
他还说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Si 的意思是如果。
如果这是个陷阱，就很危险。那又怎样
？Don't， 所以就要当心。
可怜的老埃德蒙，他也不想让我单独到那儿去。你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去那儿的目的。旧书商死了，书上的谜语也被解开了，这就够了。
但是可能还有别的什么，拿好这本书，以防万一。
第22场游戏结束，您有16000分。出租车司机试图帮忙。
Alors, où est Adrien? Victor Noir, c'est important?
您有一条线索。
Tu vas dans une librairie pour trouver quelque chose?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您在书店里能找到答案吗？请及时拯救国家。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下面请听由古力为您带来的最新消息。
以色列军队今天2月10日向叙利亚境内发动大规模的空袭行动，轰炸了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朗联军的多个目标。以军损失了一架战机，2名飞行员受伤。几个月以来，以色列与叙利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今天以军战机在轰炸叙利亚境内之前曾宣布一架来自叙利亚境内的伊朗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领空，这个指控今天受到大马士革与其盟友们的一致谴责。这些盟友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民兵、伊朗与俄罗斯。德黑兰今天指控以色列说谎，并表示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反击以色列。这是自从2011年伊朗向大马士革当局提供武力支持以来，以色列首次公开与仇敌伊朗爆发激烈冲突。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队中校康利卡斯说，以色列一架 F-16 战机在受到叙利亚防空炮火射击后，在以色列的境内坠毁，2名飞行员都弹跳出逃生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但是以军的发言人没有确认这一架 F-16 战机是被击落的，还是自己出故障在射击后降落的。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金正恩正式邀请文在寅访问朝鲜，举行南北峰会。文在寅与金永南一同观看韩朝女子冰球队比赛。文在寅与安倍会谈，称安倍杞人忧天。杨洁篪在华盛顿与丁乐森会面，承诺北京主张朝鲜无核化的立场不变。李元朝未能当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被认为将令裸退。搜寻满航370客机残骸的海底建造者号潜艇也告失踪。海航调查报告被撤稿，南方周末记者黄河决定在网络发表全文。郭明海被控新罪，涉及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旧金山将为吸毒者开设毒品安全注射站。以色列轰炸叙利亚境内十多个政府军和伊朗军队目标。听众朋友们，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伊岸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Bon à vous song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Annie Annalise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J'ai flirté sous les étoiles, cherché l'amour en t'attendant, effeuillé tous mes pétales. Je m'en foutais du prince charmant.Et puis j'ai croisé ton regard. J'étais toute nue, désemparée. Je n'arrivais pas à y croire. C'était mon cœur qui s'éveillait. Ton amour est comme un pain moussant.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es mains sur moi. Ton amour est comme un pain moussant. Je suis bien car je sens ton cœur qui bat. Before I met you, pretty flower, I was a hoodlum and a thugNow I'm just under your power. I need your touch, I need your hug. I love your dress on your thin waist. Champagne was made just for your glass. And when you want me, you can't waitBehave and I love that. Girl, your love is like a bubble bath. Make me wanna splash in your arms. Your love is like a bubble bath. I feel home at last in your arms. I'm in love with youYour love, I've got no fear. I'm in love with you,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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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an ocean to the sea. Your slippery body and your glow. J'aime quand tu glisses tout sur ma peauCaress on my back. And why should we live without that? Oh, your love is like a bubble bath. You make me wanna splash in your arms.